问题在这里，我们找到一个答案。那个答案是什么呢？就是约翰到底他从什么地方得着光，说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感谢主，从神的光里面能够看见光。原来约翰所看见的这里的道，就是箴言书里面的智慧。你如果读箴言第八章的话，在太初的时候就有道了，道与神同在。你看他在那里在做公司，你看与神同在，而且为神日日所喜爱，也整天在那里欢乐，在那里荣耀。你看见没有？这个很稀奇，很稀奇。然后他说道就是神。弟兄姊妹，你试试看，你把这个整本的第一章到第九章那个箴言，你把所有的智慧都换作神，你看看读得通读不通。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敬畏耶和华的是智慧的开端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起点，你只要敬畏耶和华，这就是起点。然后你看见说，因为道就是神，智慧在神那里，在神那里有智慧。弟兄姊妹，神就是智慧，神就是智慧的本源。所以你看见吗？道就是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如果现在比较箴言的第一章到第九章，特别读第八章的时候，你看见说毫无疑问的，约翰福音这里所说的道就是那里的智慧。不过讲的道的时候，特别重在智慧的发表，重在发表的这一面。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，太初有道，太初有智慧，道与神同在，智慧与神同在。道就是智慧，就是神，神自己就是智慧，这就是整个宇宙智慧的本源。所以你不敬畏神，你藐视神，你离弃神，你当然就变成愚昧，因为你离开智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叫愚昧呢？愚昧很简单，就是人离弃神，就是人不要神，人弃绝神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愚顽人说没有神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当然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千万不要用这个来去骂别人，但是你要心里你要知道说，愚顽人说没有神。从前有一个真正一个真正有一个人，他很反对神的，那怎么办呢？他要立定他的志向，要告诉全世界说没有神。所以有一次他上山去旅行以前呢，他在山下立了很大的石碑，那个石碑上面写三个大字，没有神，没有神。然后他就上山旅行去了。到了山上的时候呢，结果他看到晨曦晚霞许多美丽的风景，他非常的受感动。结果呢，他觉得我怎么敢说宇宙中没有神？在这样伟大的宇宙、庄严的宇宙的殿堂里面，当我来到了神这个宇宙的画廊里面，你看见晨曦晚霞，你看见每一棵树叶，你看见流水，你看见雷声，看见各种各样，你怎么能说宇宙中没有神呢？结果圣灵感动他，让他看见说，他应该接受神，他没有可能，没有理由不相信神，所以最后他接受神。结果他下山的时候啊，就在那个没有神上面又加了四个字，愚顽人说。所以现在呢是愚顽人说没有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谁是愚顽人呢？是不相信神的人是愚顽人。当然这是我们关起门来说的。我愿意弟兄姊妹知道是为什么，原因在哪里。我们的神讲道理给我们听，因为道就是神，智慧就是神。所以今天弟兄姊妹，你把神，你把这个离开神了，你就没有起点了，没有起点，你我就落在愚昧的里面。这道太初与神同在，那毫无疑问，你读箴言的时候，你知道那个智慧太初与神同在，万物是借着他造的，因为他是公师嘛，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。然后这里说生命在他里头，所以你看智慧怎么说呢？凡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，凡得着他的就得着生命。 得着智慧的，他要做医治我们全体的良药，他要滋润我们的白骨，他就是那个生命树。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你读创世纪是你不知道那个生命树指着什么说的，不要忘记他就是生命树，你看见没有？现在你要解释创世纪的生命树很清楚，他就是生命树，因为他是生命的源头，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过是生命，而且这生命发光，发光照亮了你就不会跌倒，照亮了然后呢你知道前面有危险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整个的旧约，整个的箴言，就是给我们看见这生命就是人的光，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却不接受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读下去你才明白了，原来后来这个道成了肉身。什么叫道成了肉身呢？意思就是说，智慧不只是在神那里，现在智慧也在城门口，智慧也在城门洞，现在智慧在高处，在这里，在那里。所以我们的主来到地上的是道成肉身，智慧成了肉身。弟兄姊妹，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他们得着安息。他说来跟从我，他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，信我的人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，那么信我的人就能从他腹中活出流活水的江河来，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，凡喝我所赐的水在他里面就要成为一井的泉源，一直流到永生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我们的主在各样不同的机会，他碰着上流的人像尼哥底母，他说你要重生，他碰着下流人像撒玛利亚妇人，他说你要得着活水，你有了这个回首不必再渴，他对那个瘫子说你起来行走，他对瞎眼的叫他能够看见，他对拉撒路能说你从死里复活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他在城门口，在城洞里面，在高处，在哪里？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他告诉他们说，你们要离弃愚蒙，就得存活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还记不记得他来到地上的有一次最后的晚餐，他说你们拿着吃拿着喝，这是我的身体，这是我立约的血，你们来吃我的饼，来喝我调和的酒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看这就是道成肉身，你看见这什么呢？这就是智慧成为肉身。他说先知在本地本族没有人被人尊重的，可见他是先知，他就像从八章的这个箴言第八章第一节到二十一节一样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他告诉我们，他在那里呼喊人能回来，他哭耶路撒冷，然后他告诉我们说将来这块石头一块不留在一块石头上。那么果然主后七十年，你看耶路撒冷城果然被毁了。那么那当罗马的军兵要这个烧城的时候，他们忘记了原来这个圣殿里面很多的金子就融在那个石头的里面，所以后来他们为了要得着金子，他们就下一个命令就把所有的石头通通敲开，把里头金子挖出来，所以最后果然是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不只讲到主前七十年所发生的事，也告诉我们无花果树要发嫩长叶。果然1948年以色列就发嫩长叶了。到了主耶稣也告诉我们说，这个耶路撒冷一直要在外邦人手里，一直等到什么？等到外邦的日子满足了。那么你看这两天果然做梦也没有想到阿拉法特居然能和 Rabin 能够握手，那个镜头是你没有办法想象的镜头。但如果你想到主的预言，你就知道现在他们只要能建国，你只要给他加沙走廊，你只要给他耶利哥，甚至你再给他更多的自由，现在他们不一定非要把耶路撒冷拿回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只要耶路撒冷仍旧在外邦人的手里，仍旧在以色列人的手里，回到以色列的怀抱，你看见我们的主的预言是一件一件的应验。你看他什么？他是先知，所以他说你们不要为我哭，你们要为自己哭，因为你们不知道那个日子要来，到了有一天耶路撒冷城要焚烧，你们要哭你们的儿女。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他是先知，他知道，他说我现在要把你们的家留为荒场，他的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啊，我多次愿意聚集你，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，就好像一个人看见另外一个人往墙撞，他知道撞过去一定有流血，他知道撞过去一定头破血流，他在那喊说不要撞啊，不要撞，你撞的结果一定头破血流，转回转回吧，何必死亡呢？我们的主就是个先知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道成肉身，你看见现在他在这个在住在我们中间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所看见的就是在城门口，在城门洞，你就看见说，他说你们来喝这个酒，你们来喝我调的酒，来吃这个饼，他设立了最后的晚餐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你读整本的约翰福音的时候，你怎么能不想到这就是创箴言第一章到第九章最好的解释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这就是第一章到第九章。那现在我们要从第十章看到三十一章，那么十章到三十一章呢，我们需要另外一本书来解释。那么这本书是什么呢？这本书就是马太福音，我们要从马太福音来看整本的箴言。那现在让我很简单的解释一下，第一章到第九章讲智慧，与其箴言第十章到三十一章讲智慧之子。那么你怎么知道呢？我想我们好不好读一下，好不好？我们读一下，从我们读智慧，不读箴言第十章，从第十章开始。第一章所罗门的箴言：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，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如果从第十章一直读到三十一章的话，你发现呢，这个前第一句话呢就变成整段的序。你明白吗？第前面九章讲智慧，后面十章呢就讲智慧之子。那不只讲智慧之子，而且呢让愚昧之子和智慧之子做对比。那么这个怎么来的呢？这个原来从第九章来的。你知道第九章啊，智慧是人格化了，他是一个妇人，这个妇人他建造房屋，然后凿根七根柱子，然后他摆设宴席。你知道这是第九章给我们看见，但是稀奇得很，圣灵不只给我们看见智慧人格化，圣经也给我们看见愚昧也人格化。你怎么知道愚昧人格化了？你只要读第九章，你读前半段跟后半段一比较就很清楚。我们好不好很快的看一下第九章第一节：智慧建造房屋，凿成七根柱子，宰杀牲畜，调和脂酒，摆设宴席，打发使女出去，自己城在城中至高之处呼叫。好了，你看这是个妇人，这个是个摆设宴席的妇人，她建造房屋，造成七根柱子，然后摆设宴席，然后呼叫人来赴她的宴席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明显是智慧。可是呢，你来看第十三节，愚昧的妇人喧嚷，你看见没有？前面是智慧的妇人在那里呼叫，现在呢是愚昧的妇人喧嚷。他是愚蒙一无所知，那么这个就是愚昧。现在呢，你看愚昧完全人格化了，愚昧现在用一个愚昧的妇人来形容他，就好像智慧用一个智慧的妇人来形容他一样。好了，前面智慧的妇人怎么做，他后面愚昧的妇人也怎么做。十四节，他坐在自己的家门口，坐在城中高处的座位上，呼叫过路的，就是执行其道的。好，很有意思。你看看啊，你如果读这个第六节，第四节，前面说谁是愚蒙人可以转到这里来，又对无知的人说，你们来吃我的饼，喝我调和的酒。那愚昧说同样的话，你看愚昧怎么说呢？愚昧呼叫过路的，第十六节说谁是愚蒙人可以转到我这来，所以你看完全对比，完全一样的。那又对那无知的人说，他不是像前面愚昧的人说，他怎么说呢？他是偷来的水是甜的，暗吃的饼是好的。 你看见没有？这是愚昧所说的话。人却不知有阴魂在他那里，他的